各位弟弟爸爸老大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哆瑞咪。哎，听众朋友会记得之前哆瑞咪跟大家讲过哈，不是说中国客因为小英上台了他不提九二共识吗？那中国呢这么欢喜的哈，就把他的那个要来台湾旅游的那个中国观光客给卡起来切灯，然后就很多旅游业者去凯道那边示威游行哈，讲你爱过完的本话，然后德瑞米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哈，说中国客不来，但是其他外国的观光客更多了，诶，那不是很好吗？品质更好的游客来不是很好吗？那这个台湾的旅游业者一个底本心呢，专门在做中国观光客的人，他必须要道歉，给人全部放在一个哪来宾，那绝对是风险，尤其是这个哪本地的是品质不好，蓝蓝的哪，啊，这哪蓝要给他退走，谁退走？不得管理安怎，不得管理有什么要素。那大部分会面临生计问题的，多半都是这种诶游览业者跟专门靠中国观光客而产生的一些产业，像说饭店啊、礼品店啊。那今嘛2016年已经到上尾啊一个月啊，哈，上尾啊一个月嘛，强要到上尾啊一天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年来台湾的外国观光客的情况哈。这个自由时报有报道，公民进动进行了哈，就是今年的五月，中国观光客呢呈现了断崖式的暴跌。就上一个月11月一个月年哈来比较，就是比去年同期大减5.14%，就是砍一半哈，占一半。不过还是对中国来的观光客，那其他国家来台湾的旅客呢，全面几乎是全面的成长，而且他说渴望突破千万大关。一个发稿的时间是12月11号，他说当天的晚上渴望突破千万大关，提早了8天哈。就整年来讲，全体的总观光客来台的旅游人数呢不减反增。你像观光局他为了迎接这个第1000万名旅客，还部署准备欢迎这个贵宾哦，那个幸运的观光客。那1000万人次来台湾观光旅游的人数呢，是从去年开始突破了千万大关。那去年第1000万名的旅客是在去年12月20日清晨入境的美国籍电脑软体工程师。今年中国第一次来台湾观光，却呢台湾可以提早8天就达到这个第1000万的人数，显示呢观光客源也来源多元均衡成长，更显示了台湾的观光实力根本都不用依赖中国市场。所以说我们那时候马英九要开放很多很多的中国观光客来，我们就一直很不愿意，不愿意不是说他不能开放，而是说你要看观光客的品质，你要看台湾能不能容纳这么多的人数，还有进来的中国观光客有没有国防安全的问题，有没有办法有效的把关，频繁密集集中的涌进某些景点，然后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寄望全部托付在中国身上，尤其是中国这个国家是全面在打压台湾的一个流氓国家，是想要并吞台湾的一个霸权且罔顾人权的一个国家，它可是世界上关新闻记者最多的一个国家。那哪会当把他们当作我们假设的父母呢？就算说他们开始很大方也不用这样子，那事实上呢并不是中国来的观光客都开始很大方的呢，那我们担心的观光客的品质还真的有发生状况，大量的游客集中涌进观光景点也真的让我们的环境承受不了，而且排挤到了其他国家的观光客来台意愿。那今年2016年政党轮替了，民进党个意见，我们没有说刻意的去拒绝中国观光客来台，反而是中国政府呢欺黑孤欺丢，自己砍掉了他的放行数量，就说这样可以 掐到台湾的咽喉，这个呢台湾反而是因祸得福，这也不是什么祸了，反而本来就是网友是耳手称庆的这个代际，中国人不爱来啊，其他国家人反而愿意来了，而且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来哦。你看中国观光客被砍了一半哦，那这一半的人数呢全部都是由其他国家的观光客来递补，而且是超过了这个一半的人数哦。这样子呢表示说我们来台旅客的结构更健康，朝更永续的方向来调整。啊，中国的观光客是第五月开始跌落谷底，五月到七月齁比较去年同这个时间下跌了一成，八月份呢更加少减三成，十月份呢继续少跌破四成。好，那中国人不爱来啊，其他国家的人都愿意来啊，各地的旅客都有增加哦，各国的旅客都有增加。那想要来台湾呢是日本，一月到十月总共成长了一成七，再来是韩国人成长了三成二五，香港跟澳门的人成长百分之六点四三，现在东南亚来台湾的也越来越多，成长了12.86%，他们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变好了，风水轮流转，变成是东南亚的人来台湾游览嘛。啊，讲路途较远的部分呢，美洲各国跟欧洲各国还有大洋洲都成长了接近一成，所以呢，真的中国人不要来，真的是不用紧张啦。啊，绝对是不要把这个投资全部放在中国，押宝押在中国，这绝对是万万不可。已经讲到有嘴无烂，啊，可是有人要爱赚中国的钱，哎，这款敌我意识不清哈，已经到非常糟糕的程度啊。这个国家用飞弹对咱，在国际上处处给咱打压，阻挡咱参加国际会议，不管是官方非官方，拢给咱阻挡。啊，这想要赚中国钱的人，实在是一点啊道德感、一点啊正义感拢无，实在有够无骨气啦。那这个世信大学观光系副教授陈嘉宇讲，去年一千多万来台湾的旅客里面啊，虽然讲中国旅客的占四成，大家都看到一个哇，中国人这么有钱，这么多人来观光，就不记得说台湾还有其他国家的观光客源，而且是总共占六成。那像今年这中国以外国家观光客来台湾的增加呢，是说港澳稳定的破百万人次，日韩双位数成长率，都是观光客多元布局的耕耘结果。啊，目前呢，台湾较专心地开发东协十国，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啊，那短期来要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取代中国旅客是较不容易达成，搁爱较侪行销。啊，如果呐讲三至五年，除了新马之外呢，东协的旅客买单，大家百万的领出，安尼心觉得真好啊。好，所以今年台湾的观光人数总数并没有因为中国政府去批评哈，家己人民要来台湾的人动起来，使得台湾观光客减少。好，这是算一个真袂歹的，嘛是让大家知影讲，真正台湾唔免靠中国啦，家己也较有信心的哈，啊，较有骨气的啦，这款的国家先啊，要搁家己当作吃穿的爸母咧。好，到这我们先来一段音乐，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哆瑞咪。有一个消息说，有一些东西是对中国进口的，这些东西绝对不好买来吃，不好让你的亲爱的家人吃。这是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的，他说在主中国进口的食品，虽然说真俗，不过他很多的食品里面都有化学物质，甚至包括塑化剂跟杀虫剂。排十名最最危险的食品里面呢，有多几十项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你如果要消费之前一定要注意。多一项呢，第一项膨果汁，中国进口的膨果汁糖分太过高，而且中国养殖跟农业使用农药的比例是偏高的，所以这些真俗的膨果汁可能掺着砂糖这等等的化学物质，是不建议大家买来喝。最好就是买鲜买新鲜的，那真正爱啉汁就家己买膨果来加汁。那第二项就是蒜头，中国的蒜头啊有农药残留，而且通常无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是风险非常高的进口食材。第三项蘑菇罐头，中国的熊龙罐头啊是高度的加工产物，而且以水质甲土壤的高度的污染啊，这罐头食品风险非常的高。第四项是米，中国最多的塑化米是用假哦，是用树脂甲马铃薯混合人工做成的米，那是假的米吼，长期吃会引起癌症，有够夭壽。马铃薯的马铃薯，米就是米，搁讲染这类树脂进去，这种塑化米，这个有没有来到台湾？哆瑞咪是不可以改深入追查。那新闻报道是有报道过东南亚有进口到这一种米。后第五项是迄个无锅鱼，无锅鱼咱台湾会叫做什么？南苗枝啦，南苗台啊，嘛叫做台湾雕。中国每年啊，至少有出口40,000磅的乌龟鱼去世界各地。那伊的养殖过程呢，因为大量的使用激素跟抗生素，而且养殖的环境哈、污染程度高，是社会媒体上不建议民众食用的中国食品。好，这个养殖的渔业环境不好，又大量的使用激素跟抗生素，所以这个鱼体里面的残留这些吃的反而对身体不好，不去保住身体，反正等下又去败掉身体。啊，不只是那个乌龟鱼啦，大闸蟹它的抗生素激素跟这个环境的污染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啊，爱吃大闸蟹的人，就是摸黑的人，也是爱注意。啊，过来呢，其他就是一波包括盐。豌豆、个蒜皮、鸡巴、乌的胡椒，这个盐有什么问题？就是伊的工业盐会引发甲状腺的问题，甲生殖系统紊乱。哇，要是我进口中国的工业盐买来给人吃，那豌豆呢？中国豌豆含有染剂跟焦亚硫酸钠，这是漂白剂跟防腐剂的化学成分。会抑制人体对钙质的吸收，而且会引起癌症。这个蒜皮啊、鸡巴、乌的胡椒，同款，这买的是都要注意，看产地，注意来源。希望呢，我们的政府能够好好的把关，如果说它是借由第三地进口来台湾，有可能我们就会看不到它的原产地是在哪里，生产地方在哪里，所以这个一定要真注意，我们都还是要跟可靠的厂商来购买，就是厂商本身就已经很注意他们的物料来源，靠良心得到业价哈，就讲几米，伊就真注重因食品的来源，啊，应该给毛做检验，这款呢有良心的企业呢，但应该给改支持。啊，中国东西真的，我们小心为妙。可以买吃就买吃，不然那么遥贵。然后应该不要让哥来继续跟大家开讲。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到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啦咪。进前哈，哆啦咪有讲到护家盟这反同的团体呢，放出一挂不确实的消息，做一挂过度臆测幻想的迄种言论哈，伫个网络上流传，然后引起很多人的恐慌。啊，迄种想象力太丰富的迄款。文章实在很看到看不下去，所以之前有一场的这反同阵营的游行，后来呢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嘛，有一场的挺同志的大游行，人数很多呢。有很多网友说，其实他本来对这个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说到尾看到那个 反同恐同的言论实在是伤过超过啊哈，惹出了很多爱心。照网友的说法，都惹出了很多爱心。真侪网友无啥物关心的，各不拢早去参加这个同志游行，尤其是看到那个什么，如果开放同婚同志婚姻的话，那都可以跟摩天轮结婚了哈，这款很莫名其妙的言论。这两人到底是在想啥会？他们想要对摩天轮干什么？把摩天轮给吓死了。那哆瑞咪本来也是想说，每一个阵营都有每一个阵营看法，啊，你把你的主张讲出来就好。但是你用那种歪曲跟污蔑，甚至产生很多脑残的言论的这种方式来去打击同志，那就真的太过火了哈。所以呢，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要来戳破反同者捏造的谎言，啊，这篇文章是针对基督教内面反对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主张来写的。为什么呢？就是反对民法亲属篇修正案的阵营呢，不断的传播不抗拒的谣言，而散播这些讯息的人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基督徒。好，所以呢，这篇文章就是要用基督徒爱讲的圣经甲国外资料来打脸这个护家门提出来的荒唐言论。讲第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耶稣讲的：“恁的话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那个假讲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不老信哈，多加揣测，多加延伸哈。”加入自己的幻想，那都是恶意的咯。这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私领域道德的提醒，也提醒基督徒在公领域进行公共论述的时候，公为爱有凭有据，不能公然欺骗。在公共的问题讨论顶端，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主张嘛。啊，若要证明自己的主张的时阵，刻意的移花接木，提不出具体资料来源，迄就是真恶一个代志啊！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讲，如果因的诉求主题是道德的议题，啊，家己煞咧提出主张的过程当中，明显的违反家己的信用原则，安尼是不是家己咧破坏家己的基督教，和大家对基督教反感？其实哆瑞咪嘛是因为有一挂这款的行为哈，对一些基督徒是避之唯恐不及。啊，这篇文章就是针对最近天的赖族群上面的这篇文章啦，广泛的在反对同婚合法化的基督徒社群里面相当的流传哈，造成严重的恐惧跟愤怒。哆瑞咪也有收到过啊，这篇文章可以具体的回应。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里面的说辞大部分没有任何引证跟依据。那其中有一篇一段文字是这样讲的哈，法国三年前通过同婚法，每年百万人上街要求废除。美国麻省通过后，同志暴增，艾滋病也激增。这作者呢，看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他就去查证了。但仔细查了之后，他反而吓了一大跳，完全不是事实。哆瑞咪也看到了这个地方，也觉得是这样子吗？但是我没有作者那么努力哈，再去求证一下。还好有人真的很努力把他求证了，真的是太过分了，真是这几个基督徒，因为道德标准不是真高嘛。那这个护家门的代表张守一呢，曾经就在有话好说这个公视的节目来宾也是引用这一段谣言的陈述哦。那他这种陈述方式完全不交代受理的来源。好，来看是谁受理哈。第一点来说，美国麻省通过同婚后同志暴增，艾滋病也激增，这是健康吗？苏西兄，第一麻省同志增加是属实，不过是不是因为这个法案通过所造成的结果，并不是 因为通过同志婚姻而造成，而是因为这个州他们有比较开放的社会气氛，所以才使得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更加愿意揭露身份。这个作者去查到了哈，根据盖洛普在2013年发布的，还有2012年针对全美国各州发布的大规模访谈，在麻省人口里面有 4% 的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群体 LGBT， 是全美国各州的第七关呢。啊，上关的是哥伦比亚特区有 10%， 那全美国各州的平均值是 3.5%。 如果呢跟他对数据来看，麻省也同性恋人口当然是增加，不是暴增。那一段网络上的留言是讲说暴增，显然有歪曲事实。伊虽然讲同性恋的人口有增加，不过伊增加背后原因应该去探讨，是不是因为社会开放程度高啊，所以本来不愿意表达自我认同的人更加愿意来表达。结果呢，根据盖洛普的报告，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开放程度高，所以他较愿意讲出来家己就是同性的性向。所以同性恋人口增加呢，并不能跟同志婚姻合法化呈现出因果关系。哎，盖洛普的这个报告是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是不是自我认同是男同性恋，还是男同性恋，还是双性相性，还是跨性别的双性恋或跨性别者。那这种的调查当中，关键问题就是第受访者是不是愿意自我公开他的身份认同。那根据盖洛普也这份报告有指出，美国各州同性恋族群分布的情形，并不是像较早的刻板印象认为同性恋是集中在特定的州，也就是说可能是同婚合法化的州。还有同性恋身份者的分布呢，也不是随机的，而是跟该州的社会气氛有极大的关联性。在更愿意接受同性恋者的地方呢，比在那些较不愿意接受同性恋者的地方，他们同性恋者更愿意自我揭露他的性别倾向跟性别认同。这个报告也指出，普遍来说那些他自由开放的州呢，他的居民比那些社会气氛较保守的州更加可以接受同性恋。在这份2013年的报告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说在全美国各州冬季是有增加的趋势。那决定同性恋者比例的关键因素，不是在那个州是不是有同轨同性婚姻会让同性恋者愿意自我揭露身份的关键因素，是那个州的社会气氛。所以说一哦，同性恋婚姻通过的话就会让同性恋者增加的理由来反对同性恋婚姻，这款言论他并没有引用具体的数据来说明，还刻意嫁接错误的因果关系，那是非常不负责的行为。那个几点，这个网络的那个留言上面某公的同志婚姻法通过之后呢，麻省的艾滋病也激增。这个这个看嘛，知道哪公对艾滋病有些话了解了，就知道说同志跟艾滋病之间不能画上等号。艾滋病的感染跟同志婚姻合法化关联性并不关，艾滋病它的感染主要是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跟不好的医疗行为所造成的。来看一下统计数字，各地界麻省官方统计数据呢，也当清楚的看到麻省的艾滋病患者跟死亡人数呢，无论是在2004年修法前或是新年修法之后，都是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并没有暴增。那根据 Boston Global 的计算啊，2002年到2011年麻省的 HIV 患者减低的幅度达到了 37%， 也就是说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个所谓的美国麻省通过同志婚姻法案后同志暴增，也没有艾滋病暴增。那不晓得讲这种话的人他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艾滋病患者减低的幅度呢，是根据麻省官方统计资料的数据哦。本地麻省在美国国际的艾滋病人数比例是相当高的，不过这几年来艾滋病它的人口逐渐降低，其实就是联邦政府跟州政府对于艾滋病的本地的防治政策做了点，所以好个北爱没有说同志婚姻合法艾滋病就会暴增。当然麻省就算他社会这个气氛很开放自由，不过也是有保守的人啊，还是会有这个保守的团体一直在注意这个州的公立学校的性别教育，并且提出哪些教材的内容不当。那现在台湾的反对同婚合法化的论述也有许多都是来自于这个团体。那这个团体呢，它的名称叫做群众抵抗，它针对不当的性别教育的担忧是有它的道理，可是要把这些不当性别教育内容的原因全部归咎在这个州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那显然就是过度的放大前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哪说不特懂的性别教育内容出现在教材当中呢，是应该要检讨的。那要检讨的应该是地方政府的性别教育政策，不是归咎这个法案。如果有当地教育政策程式和地方政府沟通改善不当的性别教材，对但好这性别教育更进步。所以呢，如果说举证一些教材的不妥当的地方来去反对同婚合法化，那根本就是画错重点。真的那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恐慌。那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恐慌？我只能说阅读的人不用头脑。那台湾的反同婚团体呢，除了引用这个群众抵抗这个团体的相关资料反对同婚合法化之外呢，同时也引用了台湾的高中教科书中对于性别教育的教材，指控它的内容不当。那这一点呢更难以说服别人，原因的是台湾目前根本的也不会实施同性婚姻合法化，只是在校园内实施性别平等教育。如果依不懂的性别教育教材来反对尚未通过的同婚合法化，完全就是错误的因果推论。反对同婚合法化的团体应该把更多的心力花在好好的检讨目前每一个地方政府要被完全统一的性别教育教材，让这些教材更加完善，以便创造一个更为性别友善的环境。那如果说校园的性别教育教材真的采用了某些激进的强调性解放的团体所提供的不当教材，那显示的就是官僚失能，不能在教材问题上严格把关，而不是在于同婚法是不是通过。如果说可以把这些教材不当的问题做修正的话，那对于健康的性别平等不是会有更好的教育吗？那对于这个麻省的居民呢，他们对于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态度的变化呢，有一个图表可以看得出来的，说同婚法通过之后支持的比例反而开始上升，支持的渐渐的多于反对的人。麻州啊，他在2004年通过同志婚姻合法化，而在通过之前呢，其实支持这个法案的比例呢，支持的是比反对的人还要少哦。但是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民众态度竟然开始转变呢，支持的人慢慢减价，反对的人竟然慢慢啊降低。到2009年跟2010年之间呢，就出现了死亡交叉，也就是公公你一咬这机器人乔贵欢赌野狼。那自此之后呢，他就一直都是支持的人高于反对的人。那这边呢解读呢，有可能就是说在麻州通过这个法案之前， 超过半数的民众对于同性婚姻合法之后可能会造成的负面效应有疑虑，所以呢较多数的人是持反对态度的。可是法案通过之后，他们渐渐的发现说，嗯，好像原先担心的这个负面效应也没有怎么发生啊。那之前所担心的事情，透过了自己几年的观察下来，反而觉得说，诶，可能觉得说通过的是正面效应多于负面效应，所以呢支持人就持续上升，反对的人就稳定下降。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可以说麻州在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他们创造了更好的性别友善空间？那关于网络留言里面另外一个说法，讲法国三年前同柜同婚法，每年有八百人就给他要求废除。好，那事实上是什么样子呢？反对这个法的游行人数啊，只有在这个法通过之前有可能超过百万人，隔年游行的人数就大量的减少，到2016年再次游行人数已经在五万以下的，这开始熟悉的总控。所以吼，这个文章啊，碰风讲白差啦，拢免交税哈，请蔡英讲。好，法国反对同婚合法化抗议浪潮的最高点，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前的两个月，反对教育就要冻结法案的国会通过吼，号召的八百人就街头。那根据法国当地的报道，迄天就是2013年5月3月25号游行的人数，警方啊估计是30万人，啊法广估计的是140万人。而阿利奥埃冷清控制心理呢，由右派团体号召在首都巴黎跟里昂，警方高给受理总共差不多10万人就给他抗议经济的通过法案，抗议的人比经济的已经大大的减少了。不过人还是很多哦，还是蛮大一股力量。那2015年得不任何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到2016年，根据法国媒体 France24 的报道，当年修法前主导游行的天主教右派运动家再次号召民众上街头，希望讲下届的总统候选人会当集齐传统家庭给的哦。好，游行的人数呢，根据警方估计大约在24000人，再次大幅的降低。那为什么说2013年法案通过了，变得从隔一年有抗议，然后隔两过到2016年才又重返街头呢？原来就是2017年有法国总统大选，用政治的分析角度来看，现在左派总统欧兰德政绩不好，加上法国现在这几年来恐怖主义盛行，没有办法有效遏制，加里苏的右派势力在法国政治声望上逐渐看涨。那反对同婚合法化的声势呢，在法国通过这个法案之后，虽然说急剧下滑，不过仍是右派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之一。所以在2016年再度号召群众就给他抗议同婚法，就是希望这个议题能排入法国的2017年总统大选的讨论议程，好算人注意。这个实际的结果呢，却大出意料之外，参加游行的人数连三年前的四分之一都不到。那么会不会就是因为原先的抗议者发现这个负面效应没有先前宣传的那么严重，所以也就不再积极的反对？那在法国这几年的民意对同婚合法化的支持度已经开始呈现上扬的趋势了。小况在这个2013年通过这个同婚法之前呢，正方跟反方的分别是58%跟41%，可是到2015年呢就变成了67%跟31%。所以说法国民众对于同婚合法化的议题呢，从立法以来支持度是微幅上升的，除了其中的2014年有稍微的震动了一下，支持的有掉下来，反对的有上升，但是总体而言支持的还是比 反对的还要多。好，那这篇文就要讲的原因就是，其实就是在对反对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文宣内容做的一个回应啊，就是要提醒基督徒嘛，是公民社会的成员哦，在在进行公共讨论的时阵，不应该公然的协助散播未经查证甚至高度扭曲的谣言。那面对谣言，在唔知影监控之下，也可以当理解。那讲知影了，搁要传播哈，还要转传哈，那就已经不是有信仰的良心的人所应该爱做诶。台湾的社会啊，对这个议题讨论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哈。西方国家在这种法案通过之前，都走了很漫长的时间。那我们台湾呢，这种议题当然可以充分的讨论，可是要怎么讨论呢？你就是要有凭有据嘛，连诶把这个数据移花接木，也不建立因果关系，就直接跳到结果，安尼根本的无法度有这个合理的公共讨论嘛，造成了无意的情绪波动嘛。还有的说，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如果若无法度用理性来互别人相信家己的理论的时阵，有诶反对的人就用宗教跟道德的制高点来谴责不同立场的人，这个呢也让人家很难接受，是假宗教之名行压制之实。如果说宣传力量的时阵，用一种不科学的言论来指控跟恐吓的情绪来进行动员，这根本对民主文化一点帮助都无，更加无法度帮助宣传宗教福音。大家呢对这个议题，不管你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说要不要另定专法就事论事，提出正确的数据来讨论，才是一个负责的做法，才是一个有道德水准的做法，才不会莫名其妙的惹出一堆爱心出来支持同性恋者嘛，对不对？好，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到时间就到了，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